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人脑袋着地，是不是很容易死？我像一只不断下潜的深海鱼，压力越来越大。秦赛喃喃自语道，他很要强，觉得男生不应该那么脆弱，只有一个人时才会偷偷哭一会儿。最后他身体扛不住了，去医院检查，慢性扁桃体炎，需要手术切除。因为生意忙，父母替他办理完住院手续就走了。手术当天，他一个人跟着护士走进了手术室，医生问他，你家人呢？他摇了摇头。术后醒过来，秦赛没看到父母，只有医院的护工阿姨在身边。他满嘴血，不能呼吸，吃喝拉撒都非常不方便。他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，心里是无边无际的绝望。孤独脆弱地熬过一周后，他一个人办理了出院手续。出院那天，秦赛站在医院走廊里，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人脑袋着地是不是很容易死？他呆呆地看着楼下，有种想纵身从九楼一跃而下的冲动。往后的日子里，秦赛的症状越来越严重，发作时眼前的一切会扭曲成一团，没有办法睁眼，因为眼睛看着费力。糟糕的是，他的睡眠也越来越差，总是睡得很浅，半夜惊醒也常有发生，甚至有时候一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，身体紧绷绷的，疼痛无比，心脏也会时不时的跟着疼。他的反常和迟钝引起了班主任老师的注意。老师是个刚过四十岁的中年女人，她对秦赛说，你最近好像情绪不太好，愿意说说吗？秦赛一开始还挺不屑的说，生活这么操蛋，我没有一点办法，这不也是一种自我放逐吗？老师笑笑说，那咱们下回聊。秦赛没想到他特意去了解了他的家庭状况，时不时的就来和他谈心，倾听他的想法。为了让秦赛多一些和人接触的机会，他鼓励他去参加街舞社，竞选学生会主席，参加各种活动。时间长了，老师的那份温暖和热心打动了他，让他终于有了可以安全依赖的对象。他也渐渐开始跟此前的那些狐朋狗友划清界限。当然，我没想过怎么跟我爸妈展示我的这些变化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一事无成。秦赛说，我会慢慢开始思考，该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，以及更能承担责任。渡人，也是在渡己。虽然有所好转，但秦赛始终担心回到原本的家庭环境中，他的抑郁又会复发。他开始有意地避免回家，尽可能地减少和父母的正面冲突。通过网络，他认识了一些和自己同样有抑郁倾向的人。这些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，但同为患者，秦赛能很快从一些言语中辨别出他们。秦赛和其中几个人成了朋友，彼此互相诉说自己的经历，互相安慰。没人觉得我病了，他们只是觉得我想太多了，这是秦赛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。2019年，秦赛加入了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网络社群，参加了几次线上的陪伴者计划。其实很简单，组织者会把同样是抑郁症患者的人进行匹配，以朋辈咨询的方式让患者互相陪伴度过危险期。两个匹配到的人每天可以交流自己的情绪变化和抑郁感受，最大程度地做到共情。在某次陪伴者计划里，秦赛匹配到一个比自己小几岁的男孩。男孩患有双向情感障碍，而这病源于那个没什么文化，常年酗酒，殴打妻子的父亲。配对时，男孩说了一句，谁先跑谁是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到这句话时，秦赛的心突然温润起来。他和对方互相给彼此取了小名，然后每天问候，聊了几天后，他们逐渐熟络。 有一天陪伴计划的任务是两个搭档各自用手指比半个爱心，拍照后发出来，拼成一颗完整的爱心。男孩发了一张，背景是一只正在打盹的猫。芹菜当时正在小区溜达，也愉快地冲着路过的流浪猫比了爱心。芹菜发现，他的很多第一次尝试，第一次思考，都是男孩带来的。他从心底里感激。陪伴计划结束后，芹菜很长时间没有男孩的消息。有一天，他鼓起勇气给对方发了条消息：很挂念你啊。这条消息好像触动了芹菜内心最深处那个柔软的地方，他意识到，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对别人表达感情。2020年年初，芹菜的工作已经稳定，病情也控制得很好。他和几个病友得到了一些可靠的心理咨询，也对抑郁症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其实芹菜心里十分清楚，他只是把心结掩盖起来了而已，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。这场多年的拉锯战终究是没有结果，那是他和父母之间永远都无法逾越的沟壑。内心深处的不安和自卑正是家庭关爱缺失造成的。现在芹菜在努力跟自我和解，他说，我现在可以尽己所能去帮助一些同样深陷抑郁的人，渡人渡己吧。遭家暴抑郁后，我把丈夫送上了法庭。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，当那扇门吱呀一声关上之后，里面的人到底如何相待，我们无从得知。生活在北京的冉冉是一个公司小白领，也是一名家暴受害者。一年前的夜里10点多，她坐在椅子上被丈夫一脚踹飞，头撞在墙上，鼻血直流，座椅的一个支脚撞在她的肋骨上，造成骨裂。那时她不顾一切地冲过去，抱起丈夫正在打游戏的电脑显示器砸向窗外。因为是一楼，闹出很大的动静，邻居报警，一切才见了天日。像猎物一样被猎杀。冉冉今年32岁，1米6左右的个头，皮肤不白，但是五官精致。她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都是笑着的，嘴角一扬，露出一对虎牙。然而在采访中，她总会下意识地回避与他人的眼神交流，因为她丈夫总会在对视时突然一巴掌甩在她脸上。在生活被丈夫摧毁之前，冉冉热爱着生活里的一切美好。虽说是北漂，但因为工作能力出众，她一个人租住在温馨的房子里。微博上她总是随手记录下身边的美好，有时是天边的云彩，有时是猫舍里猫咪慵懒的睡姿，有时是一顿简单的饭。在不幸发生之前，她和丈夫小马曾经是别人眼里的神仙眷侣。冉冉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品牌传播，小马则是一家动画制作公司的原画师。小马是沈阳人，留给朋友们的印象大多是客客气气、挺实诚的一个人，以及工作很好，赚的还挺多。一个是职场女精英，一个是忠犬系好男友，看上去两个人很般配。于是交往不到半年就举办了婚礼。冉冉的闺蜜回忆说，那可能是她见过的最完美的婚礼，不奢华不排场，但新郎新娘的颜值气质就把婚礼提高了数个档次。尤其是新郎看冉冉的眼神太有爱了，直到后来冉冉带着一脸的伤来找闺蜜时，闺蜜才意识到婚礼上小马的眼神并非宠溺，而是猎杀。事实上，早在恋爱时期，小马的暴力习性就已经出现端倪。小马刚拿到驾照时，冉冉说，我爸过段时间来北京看我，没事让他带你练练车吧。没想到小马突然伸出手掐住冉冉的脖子，把他的头摁在墙上说，你瞧不起谁呢？冉冉被男友突如其来的失控吓得脑子一片空白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暴力行为，以为自己真的说错话了，赶紧向他赔礼道歉。有一次冉冉和小马去逛商场，路过身高体重测量仪，小马马上便站了上去，结果显示身高为1米79。冉冉打趣说，你不是说你1米81吗？男生的身高果然很有水分呀。 小马当时一脸尴尬，没再说话，但是回到家后竟从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出来，说就差两厘米，两厘米都忍不了，要这么羞辱我。当时冉冉吓得整个人浑身发抖，他心想，天哪，他会不会真的一刀捅死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冉冉默默告诉自己千万不要激怒他，同时央求他冷静，直到他假装不害怕地抱住他，他才把刀放下。但是他一回到卧室，就一拳重重地打在了自己电脑的手绘板上。那次之后，冉冉惊魂未定，越想越害怕，于是决定和小马提分手。但是小马没有同意，他每天都上门求他原谅，各种承诺发誓。最后一次是凌晨两点多，小马刚喝完酒，醉醺醺地在冉冉的小区里站着，一边哭一边给他打电话。当时气温很低，冉冉又心软了，下楼给他送了一条围巾。见面时，小马瞪着满是红血丝的双眼问冉冉，我就问你能不能不分手。冉冉欲言又止，刚想说我们真的不合适，小马又一记拳头把单元楼的保安室玻璃门打了个稀碎。里面的保安赶紧拿着铁棍冲了出来，不一会儿，小区五六个保安都拿着家伙围了过来。为了避免矛盾激化，冉冉一个劲儿地给保安们道歉，还承诺对被砸坏的玻璃门进行赔偿。小马在一边呆站着，面无表情，手上不停地滴血。随后的日子，冉冉数次提出分手，但每次都不了了之。有一次，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，小马弄到了冉冉住所的钥匙，他闯入他的家中，一把拽起他的头发，把他往卧室里拖。冉冉死死地抓住门框，拼命挣扎，可他的力气太大了，他还是被拖进了屋里。他把他扔在床上，然后用枕头压着他的头，用脚踹他的身体，一旁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也全部被他砸了。后来小马干脆搬到冉冉的住处和他同居，冉冉试图换房子逃跑，但每次被小马发现他偷偷收拾东西，就免不了一顿毒打。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